分享生活风格，开展文化视野，走出旅行深度，也要品味美食故事。收听《天下杂志》奥福学，一起关掉紧凑的日常节奏，打开舒畅的听觉频率。
他既然露宿那么容易倒，那我土埋厚一点不就好了吗？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是大忌，
适得其反。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种树的时候，一定要看得到树的肩膀。
嗯，他的肩膀在哪里？请问一下，
就是你就把自己想象是一棵树啊、你现在到那边，然后你的肩膀就要露出表面，你这样就可以理解了。把自己想成一棵树，种在土里面。
这是跟人类沟通的话吗？
这位，对对对。然后请记得要稍微把自己的肩膀露出来一点点，露一点肩膀。
欢迎收听《天下杂志》奥福学，我是姚立强包子。每年三月、四月的时候，我相信有非常多台湾的这个朋友啊，都会去日本赏樱哦。那你可能也刚刚才从日本飞回来，对不对？不过呢，讲真的，我每次看到这种赏樱的热潮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亚热带岛屿，对不对？照理来说，它的动植物的生态丰富性，诶，不会比日本差才对。可是为什么，诶，我们都会觉得日本都市里面的这些树啊、花啊，好像就是比较美啊？难道是樱花树天生就长在那里，然后每年春天一到就一整排满开在那边给你看吗？有这么简单吗？哦，那加上其实你知道台湾我们算是住在一个到处都有树的地方，对不对？你只是有没有仔细发掘这件事、感受这件事而已齁。因为你看哦，就像在都市里，你看在公园啊、在学校啊，哦，甚至于你每天这个开车走路在路上，人行道、分隔岛，讲真的都有树的陪伴。可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这些树美吗？或者是为什么他们不美呢？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里面周遭的树，诶，可以活得更好，然后用他们最好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也开始可以感受到美，慢慢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呢？我刚刚问大家这些问题，我猜啊，今天的来宾他应该是常常在思考的，而且呢，他不止思考，跑遍了台湾各地，只要哪里有树需要他治疗，他就会出现在树的身边。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树木医生詹凤春。凤春老师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树木医詹凤春。
凤春老师，你之前在日本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就是这个学习这个关于怎么治疗树、陪伴树的这个相关的知识。你在日本生活20多年，回台湾应该也有8年了吧？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对不 对, 對。那过去这2-3年，其实关于这个詹凤春老师的这个报道啊、访问啊，非常非常多。我自己大概是在4年多前就读到老师的故事、可是那个时候我猜啦，大家对于所谓树木医的认识应该又更少。那所以说每次只要读到那个老师怎么跟树一起工作，跟树的种种缘分，我都会觉得被描绘的有一点点神秘，你知道吗？然后我都觉得说啊，现在这个女子是可以跟树通灵是不是？
是
加上你自己很常用所谓拟人法的说法
是
来介绍这些你认识的树朋友，比如说你会说像樱花树就是会感冒，凤凰木就是故作坚强，狮子树怕死，
是
一般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个女人怎么好像怪怪的这样。他甚至还会讲说你知道吗，那棵树正在跟我求救，他希望我去救他，
是
然后或者是那棵树他现在正很努力的开花给我看，感谢我们治好他。
是
你在讲这种话，
是听到就觉得这个人好，
对，你就觉得这个人还好吗这样。但是你跟这些树的沟通，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你跟这些树的沟通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是仰赖专业还是说你真的天赋异禀这样？
应该这样讲，其实我们看到树也许是树，但是对我而言，我毕竟是一个医生，我看到是一个生命，生命有生也有死，所以相对的在看到生死这个刹那的时候，我跟树之间的就不是我们看到的树而已，所以相对的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沟通。我所谓的沟通并不像大家这样子然后怪力乱神那种感觉，当然 这其中还有包含一些专业东西，我们看到他我们就知道他哪里不舒服，或者说拿肚子痛或之类等等的，
肚子痛，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要用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概念去传达给民众知道为什么。因为 我觉得如果我们用的太学术的东西，我相信很多民众他没有办法吸收，
嗯，
所以我们变得要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让他们去感受，将心比心，
嗯哼，
这样子大家才能够感受到树的生命力，他才知道 他有生命，而不是一个装饰品在这边。
嗯，
所以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并不是怪力乱神。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其实所谓跟树的沟通，它还是奠基在一个很深厚的学理的
科学的这
科学的基础上
啊。当然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树来找我，这个是无可避免，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嗯，
对，
嗯，
这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而且讲真的，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都发现说，树跟树之间彼此是可以沟通的，
可以沟通的。
当然他们不是像我们人类说啊假爸爸那种方式，他不是透过语言啦，对，
是。
可是我想好奇的问你说，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没有树木专业，你觉得我们有办法做到跟树沟通吗？
其实可以的。其实我们一般不是说怪力乱神，我们现在讲科学，很多科学家有做一些实验认为说，欸，我们如果触摸的一些枝叶，那就是跟树沟通。那确实当我们在摸到叶子的那一瞬间，它会产生一种荷尔蒙，那这个荷尔蒙是会让叶子变健康，所以我们常常说一直摸它一直摸它就变健康。其实确实是有这个根据的，并不是随便
当小猫小狗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你要摸它，但你不能摸得太用力，对，所以还是有它的科学的依据，并不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心情去评价它。
好了，你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哈，大家
是
如果想要树跟你家里的对花长的花草长得更好的话，
对对对，
常常跟他讲话，常常摸他，
对，要多多给他的鼓励，
多多鼓励说哎呀怎么今天又这么美。
对对对，讲到樱花也是啊，像日本不是樱花都很盛开嘛，其实日本人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当然他们在那树下看到樱花的时候，他就哇好漂亮好漂亮，他一直对对对，他一直会讲，所以他一直赞叹，所以樱花每年就为了那一年那个春天来
努力，
就很用力的在开花所以赞叹很重要。
好了，我跟大家出个柜，其实我也是在路上走一走突然会看到树，就跟他讲话说辛苦了，尤其是台湾的树真的蛮辛苦的。
对 对确实蛮辛苦的。
有多辛苦我等一下再跟好好老师来聊一下，
是。
那其实老师你在大学念的是日文，
是，
然后后来你因为念日文认识了日本的庭园造景之后，
是是是，
你就决定说啊我要去日本学造园，
嗯，
啊讲真的这中间又经过了很多波折，然后也一度休学，
嗯，
但是也在休学期间你决定要成为所谓的树木医，
嗯，
我看过你堂你的演讲，你说你会成为树木医是受到了一棵百年银杏树的感召，
嗯哼哼，
这背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机缘吗？
应该说我自己在求学过程当中，东京其实行道树就是银杏树，他们的我们台湾是台北是榕树嘛，那东京当然市区就是种银杏树，那银杏树呢自古以来其实它从唐朝就传到日本去，是随着佛教传进去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到日本去看一些很古老的银杏树，通常都在寺庙比较多。那现在一百年前东京发生大地震，那当时他们种了很多银杏树，那大地震就把这个所有的树都烧光了，对不对？但是只有银杏树还可以存活下来，因为它不怕被烧，
很神奇吧？
对，它烧完之后还可以再恢复回来。那如果说各位听众大家朋友有兴趣，如果到日本去，尤其浅草寺，我们常常听得到嘛。那浅草寺的后面有种了几棵当初被烧到的银杏树，到现在它还是悠然一棵树这样子，非常的漂亮。那我喜欢银杏树是觉得我欣赏它的精神，但是其实也要回归到二十年前我刚到日本去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看到的绿油油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棵树到了秋天哇
金
色，天啊那太震撼了。我因为在当时在留学嘛，所以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痛苦，然后每次看到那些银杏树都觉得美到一个不行，
很受鼓舞。
对对对，其实我也被疗愈了，
嗯，
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个世间上这个地球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生物，所以我就想啊我可能我想要成为他们的守护者之类的，所以就变成了医生。
嗯哼，
对，
老师这个故事其实是很简化的版本，很快速的版本啊。这中间的波折我是建议大家您也许可以去读老师他写过的书，
是是是，
或者是多看几篇老师的访谈，
哦，是是是对 对, 對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对啊，比如说他跟这个东京大学的这个铃木和夫教授，哦，也就是树木医学这本书的作者，他想要跟他拜师学艺，可是因为他不是本科的嘛，他就不是学校学生，嗯，一开始是被拒绝的，然后后来 教授给了他三个考题，说除非你通过这三个题目，那我就收你当学生，我就让你旁听就对了、就是你考上树木一，然后把这个知识传回台湾，并且你要回去自己的家就当地的树。
没错，是的，
对，
这个是约束，
这个就是一个很动漫，有没有约束？好像你不照做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对对，这个是很大的约束。但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最近在处理阿里山樱花树，我承诺我这个教授第一件事我就回台湾，那后来就去阿里山救樱花树。那阿里山救了差不多三四年，那其实前年就已经全部救完了。但最近樱花树又出了一些状况。
怎么会这样子反反复复呢？
其实 这一次的事件让我学到很多的事情，因为毕竟我是医生，我在救树。那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可能民众觉得它不好看，有些民众嫌它怎么样，定卡定球，那说不定就伤害了它。所以就牺牲了几棵樱花树，这样子，我们好不容易救回来的。
所以说
非常痛心。
乍看之下，其实是好像在处理树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处理人的问题。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常常都在讲，台湾人大家为什么对树没有非常的热爱？我觉得不能怪大家，因为人是很现实的嘛。我们到日本，我们看到樱花树都很漂亮，路边的树都很漂亮，那是因为它真的很漂亮。但是在台湾，我们行道树也好，什么树也好，都剪得乱七八糟。我们没有办法骗自己，站在那个好像要死不活的树下来说，哇，你好美，那实在太过心虚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想如何，
我会跟那些树说辛苦了。
对对 对, 对，所以如何要让我们的树变得漂亮，让大家去爱上树，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美感教育。
这个观念真的，我觉得一时半刻之间，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矛盾哦。我们花了机票钱、饭店钱去日本，特地去看樱花。可是你想回到台湾之后啊、假使我今天住的是一楼店面、我可能会为了要做生意说，打电话给那个政府单位说，拜托我家门口那棵树可不可以帮我砍掉？不然我这样怎么做生意？
是是是，
但是你都没有想过，那棵树如果真的被好好照顾，长得真的非常美，
是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景点啊。那你的店里面不就有生意了吗？
对啊，没错。
啊，为什么到了日本，一切好像这个价值跟这个选择的排序完全又不一样了呢？哦，我就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朋友自己要想一下的，为什么这个矛盾会一直卡在那里过不去？这样哦，自己过不去，跟树也过不去。
没错，因为我们没有去习惯欣赏树木，也没有去认知它是一个生物。所以我们只是认为它是一个装饰品，所以如果它长得不好看，我们就把它砍了，
就砍了。反正我了不起再种新的。
对对对，没错，就是就像我们在剪树一样，如果你对这一棵树没有爱，就随便剪嘛，一刀下去最快嘛，我干嘛要花20分钟、30分钟在剪树？
那、也没多少钱，这样。
对啊，比快的啊，这样才能够一天下来就可以赚比较多的钱，这样子、
不过我想继续问老师一下关于树木一这件事情，因为你每次讲到树木一哦，我都会充满的。不只是对你的好奇哦，我会对你所说的那些跟你一起去考树木一的人，我也充满好奇耶。因为讲真的哈、我们刚才说那些观念这么粗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懂树。那你要成为一个懂树的人，树木一也许是一个门槛、一个资格，但是讲真的，它很不好考。
是，
你说要有7年的现场经验，然后。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有非常多跨科整合的知识，你不能只懂植物，你也要懂生物，你要懂风土等等的。那通过笔试之后，还有两个星期的实务考试，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要考你前一天的教的两个科目，然后你只要超过3科不到60分 out。就失格了，这样
就失去了，
然后最后一关才是面试。
对 对, 對，
所以你常常说，跟你一样哦，考上树木一等，通常都40、50岁，可是你自己在30多岁的时候就考上，
是是是。
但我讲真的，我最好奇的是哦，你觉得哦，通常那些到40、50岁甚至更大年纪才成为树木医师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状态啊？什么原因可以让他们这样坚持下去？
这些人呢，通常一辈子都在做绿化，都在做造园，
本来就是在相关领域。
对对对，他们都在相关领域，然后他因为到了四五十岁了，甚至50、60岁了，他们快要退休，但他们就觉得我要为我这一辈子做的职业做一个负责，所以我要去考一个树木医生，然后去证明说啊，我这辈子做这件事情，
我不能继续是蒙古大夫
啊！对对对对，但他们平常也不是说在救树，他们是对自己一个职业上的一个肯定
哦。
对，所以我很多的同学现在已经70、80岁了，他们现在呢早早就已经退休，而且都在公园里面当。义务的那种就是导览、我有一次去找他们，他们有其中有几位在新宿御苑在当一个
这是热门景点
植物的导览、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在那边当导览？他说没有啊，我们就退休了，我是树木医疗，所以我才能做这件事嘛。他说他们现在也无所求，所以我发现去考树木医这些人，虽然年纪已经有一定的五六十岁才拿到的人特别多，他们都是非常热爱大自然，热爱树木，而且是非常的热心，喜欢介绍给大家认识，而不是说我只要拿这个执照去赚钱，他们不是这个目的。
因为人家说见面三分情，你认识树之后你才有机会进一步爱上他们，
没错，
甚至于站出来替他们说话，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树木医虽然他们可能已经不在救治的第一线上，但我相信他们做的工作还是蛮有意义的，
其实就是推广，
推广
就是推广，
就跟你在做的事情差不多。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样。对，没错，
只是讲说讲是讲医生啊，但是比起人类医生，我常常觉得这个树医生的工作现场，我刚刚就笑老师说，我觉得你就是做工的人啊。
没错没错，我真的做工的。
因为他们树都在户外比较多嘛，啊，你在那户外就是吹风下雨，刮风雨打，然后太阳晒这样，哦，然后常常就会看到我们这个阿春老师在这个树上爬上爬下啊，因为在户外嘛，啊，工人就是可能在那个起重机具上面，所以他要沟通都是用吼的，
是是是，没错没错，
你快点，这样树会害怕，哦，会一直在喊这些，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不适合女生做耶。我觉得一般女生可能会受不了。
你做得很好啊，你不要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你就是表率了。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一般女生可能现场会受不了。第一个你要知道说蚊虫咬嘛，对不对？然后有时候还有蛇啊，是风啊，都有啊。
嗯，
那必要的时候你还要帮忙挖嘛，然后全身都汗。有时候我们回到家，身体都是黏那个泥土的。我觉得没有几个女生愿意这样
子，而且要跟很多工人大哥在那边摆弄
啊。对啊，就是啊，那我常常就是遇到这种状况，他们就觉得。你确定你是医生吗？你确定你是做这一行的吗？我心想，我也曾经挖得很厉害，我也曾经爬得很厉害，好吗？只是说我现在年纪已经一到一点，然后就交给学生来用这样子。
那我好奇，我们外人看是觉得很像在工地啦，可是通常诊疗过程，你从诊断病因到确定我要采取什么疗程，大概会有哪些主要的步骤啊？
其实我们在帮树治病，其实跟人去挂诊是没有两样的，但是现在有很多民众就喜欢丢照片给我们看，说：“你看一下这得什么病？”
要你隔空抓药，
没办法。我们这边第一个我摸不到土，第二个我摸不到树，我只是看树的样子，但有时候照片又拍不太清楚，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不是神医啊。说实在话，
相机换一台吧。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一定要到现场去，我们要摸要看，其实跟中医的概念是很像的，你一定要触摸到，
望闻观，
对对对对对，你一定要摸到它，而且你不但要摸树，你还要挖土，然后要找它的根，还要找它的各式各样的有没有微生物之类的，有没有菌类的，这个都是现场一定要去做调查的。
所以通常你会从根开始着手，
通常我们第一眼看到树，第一眼它的外观就像我们看一个人的气色一样，外观要先看，看完之后你要，
你肝不好，
你要切嘛，对不对？要切它的时候就要挖呀，所以我们就要挖，把土都挖开嘛，对不对？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可能他身上有长一些菌类，那我们可能还要把那个菌类抓拿回去去分析，看他得什么病菌，得到什么样的感染。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步骤一定要做。那做完最后的检查，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个诊断书啊。就跟人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对，
了解，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爬上爬下，因为有时候你说问题可能会出现在根部，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他的这个叶子长得怎么样，他的根系长得怎么样，因为有时候这个会反映他到底是哪边出问题了。
没错，而且一般民众大家都一直误会哦，他会认为说我的树得什么病，重点树得病它不是一个原因哦，因为它是一棵树现在种到这里，它不断受环境的影响而茁壮长大生病，那换句话说它今天生病了，它绝对不是一个原因的，它有一个导火线，但是环境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要素。
我们等一下节目回来，我想要进一步问老师说，那根据他这个在台湾这样子跑遍各个地方哈，去救了这么多树，看了这么多树的诊，他到底有没有归纳出一些台湾的路树到底是主要通常遇到哪些挑战跟状况啊？那以及生长在台湾的市区的树都过得不太好，那同一个环境之下的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帮他们做点什么？我们待会回来。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在市区里面，尤其是马路边的树，他们真的是大概是最辛苦的吧，活得最辛苦的。那常常树干上哦，被缠了很多灯泡啦，哦，广告布条啦，或者是你走过那个路边的那个他们那个树洞、树穴里面，就会有烟蒂，会有垃圾。大家好像看到图就觉得，嗯，这个就是烟灰缸哦，可以丢这样。更多时候，每年会有一次两次吧，政府会委托所谓民间的园艺单位来修剪树枝。好一点的，你会看到一棵树，大概剩下几片叶子啊；惨一点的，就是从树的顶端直接被头被断掉，然后剩下一根光秃秃像木棒的东西在那里，哦，看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这样。问题是有人还会认为说没关系吧，树变成木棒虽然比较丑啊，但是我就不用担心，夏天有台风树会路倒啊。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概念哦。其实我们常常在遇到很多树木的现场，通常我们都截头是最快，但是你截头下去它里面烂的是最快的，所以它烂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个空洞。那这个时候等它叶子再冒出来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烂掉，那
撑不住了，
更容易倒。所以我们的概念其实是这个是错误的，对。
因为很多人常常都会说树就是那么容易倒啊，你们不要种那种会长很高的，不要种这么密，不要种在路边。但其实树会倒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树讲真的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倒，它会倒都是因为已经受到人为的破坏。你刚刚说的嘛，断头是一种，还有就是裹小脚，
对，没错没错，
树穴就是太小，或者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包啊，那个塑胶套就种下去的时候，连拆都没有拆，原封不动的
导根板之类的，
导根板之类的
把它包起来啊，
所以它就是重心不稳，你重心不稳会怎样，你就会跌倒嘛，树也一样，
没错。
所以说不是树真的那么容易倒，而是人为不当的处置。
没错，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常常都会在怪树，千错万错都是树的错，但是我们都没有去自我反省，我们真的给它一个很好的生长空间吗？我们就基本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以前早期都是一个一个树穴，但现在已经改为绿带，那树的根呢，它要出去嘛，就手牵手它才能站得稳嘛。那我们现在又倒回来了，我们又把它框起来，
一格一格的，
一格一格的，或者说用一个什么，就是一些导根板之类把它围起来，那它更没有办法像我们所谓的那种章鱼那种抓啊，这样子它没有办法抓。那台风来的时候当然一定倒啦，对啊，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那再者就是我们常常会帮助大减，其实修剪呢其实跟树木是要保持一个很和谐的，比方你皮球一样，你看拍的越大力它反扑的越大，我所谓的反扑的越大就是它可能就烂的越多，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剪一点剪一点剪一点，你的根不要长那么快，那能稍微跟它打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我觉得这样就最好了。
虽然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会很好奇说，既然这些知识好像连我们这种门外汉都知道，不用出动到我们的这个凤春医师，那为什么政府单位相关单位老是做不到？我当然觉得这个跟很多我们的政策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采购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啦。然后讲真的，路树维护它也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厉害的领域，
是
因为目前的相关标案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由这个各地的区公所去负责的，然后大部分采取就是所谓的劳务采购的方式，政府发包给园艺厂商，然后这种方式通常都是谁开的价格低谁就可以得标，就是所以说常常一件这个一年的招标的案件，你大家为了要抢标嘛，一定这个价格就是一直砍砍砍，砍到半价也是常常有的。那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啦，说原本该要随便讲100万的东西，最后剩下40万得标，那你觉得这40万要怎么用？这个砍树的品质，或者是这个维护着树的品质，能够做得好吗？你价格砍半，我相信这个品质一定也是砍半的。
是。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已经不是树的问题了，你知道吗？也不
是人的问题，
这也不是树的知识，你有没有？
对对对，
你有这个知识，但是你就是做不到。
对，对没错，
对不对？
对，我们之前我到桃园市政府去做演讲，那他现场来了很多行道树这些公务单位来上课。那我当天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对所有的公务人员讲，大概有一两百个人，我说我今天来讲，我不是来教技术的，我是来讲道德的。今天你们做公部门的工作没有道德，讲的技术一切都是白费的。所以因为我们在做公就是大众的事情，你必须要一定的道德，尤其种树就是道德。我就告诉他们说很奇怪，大家都习惯去日本赏樱花，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那现在你们在规划行道树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也要考虑到现在从你们开始好好把树种好，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的子孙也不用特地跑到哪里去看树了吧，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行道树也可以规划得很好啊，对不对？变成一个很好的景观。
所以老师你刚才说一个重点呢，就是日本人那些樱花树，我们节目一开始讲它不是说自然而然就长在那边然后每年开给你看，
是。
所以日本他们是每年是怎么样去投入心力去
对他们都会去帮他做定期的除草啊修剪 啊生病的时候会帮他做诊断啊，他们其实有
的
对他们一定会帮他做这些固定的一些养护哦，并不是我们想要做他丢他们就不要管他的，不是个概念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对于行道树的每一棵的健康的追踪是也是很在意的，比方我们在东京那个大路上嘛，因为车子多所以他们很担心有些大树都会倒塌干嘛，当他们认为这一棵树它具有危险的话它可能就伐掉，但是在台湾颠倒，我们都尽量砍尽量砍砍光了，最好都不要有树，
我是了不起我重种，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在讲稀碳固碳，一棵树它能够具备稀碳固碳能力它要到30岁以后耶，
哇！
我们永远在种小棵树，我们到底在种什么，种完的吗？我们一定要种到30岁50岁之后它才能够启动所谓的固碳跟稀碳能力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台湾市政府检讨，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必须要把树种到一个年纪吧，你不要永远都种小树，那我们到底在忙什么，死了又拔死了又拔，你这样来来去去你浪费了多少钱多少时间，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我才告诉他们说我今天不是在讲技术都白费，道德在先，你们必须要一个基本的树木的养护的道德的标准啊，比方说这个空间就已经很小，你还要再跟它裹小脚裹小再小再小，不要种的种行了吧，何必虐待它呢？
了解。那我想进一步问的就是说，因为老师常常在讲的就是所谓适地适木，简单讲这句话，这个概念就是说帮树木去找合适的家。
是，
刚刚你其实有提到像东京他们也是经过了所谓的这种百年大火千年大火的考验之后，他们决定银杏是适合这个地方的。
是。
那像纽约就可能会很多种这个豆梨。
对对对。
那你觉得台湾呢？台湾有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当然因为我们的气候很好的关系，我们种很多的树基本上都会长得很好，但是比方我们讲台北市榕树，其实在100年前日据时代的时候他们就做行道树的调查，他就说台北市是盆地，夏天湿的不适合种榕树，为什么？榕树叶子小又密就已经很闷了，然后路又那么小了，然后你又种榕树，那不就整个闷在那里吗？
越看彼此越看越烦。
对，所以他就说他们就在那一本书技术书上讲说不能把榕树当成行道树来使用。那我们现在
来不及了，
对对对，100年后我们来回头看，我在想我当时还是学生，我看说可能当时没有人读到这个文献哦。如果读到的话你可能会想说对哦，这么密我们确实好像不太适合，而且它会串根嘛，它根会跑上来也会绊倒的啊，对不对？会出现一些意外。所以我觉得台湾虽然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自然环境没有错，但是选树一定要好好的思考，要了解树的特性。
虽然说以现在的现存的这个环境来讲，是人为环境来讲什么树应该都不适合啦，
对。
但如果讲真的就以气候来考量，我们先说台北市好了，你觉得如果台北市有机会的话什么树也许会比较适合在这个地方生长？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讲很大的乔木的话，像枫香就是很漂亮
啊，
枫香它会落叶嘛，那它有四季变化，
我家门口一开邻居就种了一棵
啊，真的
啊。但很可惜的是那棵树也是被很不当对待，因为它也是会长嘛，越长越高，然后那个树干会往旁边生长，前几天就被邻居砍掉其中一个，
是
我心里面想说啊糟糕，这棵树也开始要站不稳，
对
它也是变成冲天炮这样，
对对对
对啊。好，您继续。
对，我想台北市如果种枫香也蛮少，因为其实日据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山北路就规划种很多枫香，所以现在我们在中南北当然还是会看到一些枫香树也蛮不错的，那樟树也蛮适合的。那如果要开的话像台湾栾树也很漂亮，它比较低矮，那台湾栾树一个习性它比较不爱喝水
啊，那有点麻烦，
它很耐旱，它很乖，
像台北市就多雨啊，
对。但有一个缺点，它有长虫，所以民众又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又不要虫，那又要树长得好，又要反正我们对树要求很多，但我们就少了一种生态共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概念。毕竟我们种这个树，它相对一定会有一些生物嘛，对不对？
那我好奇哦，因为常常比如说我自己有时候也很关心 动物保护的议题。那在动保这一题，大家都会提到说本土种外来种之间的冲突、那在树的世界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的行政长官进去校园里面巡视的时候，就会说黑板树不要再种了，因为它是政治树，它好种长得快，很快就看到政绩，所以是政治树。但是也会说它容易倒，然后一样开花的时候会有臭味，
是是是，
不要再种在学校里面荼毒学生，
是
就是政治树这个标签就贴上去了。
是是是，
我不知道在树的世界里面也会有这种所谓本土种外来种的冲突跟拉扯。
其实没有，我们讲什么原生种之类的，但它已经适应在这里，它 也可以说是原生种。那确实树木之间有一些坏的习性也是有的，比方说排他啊，或者是比较强势的啊，这些树种确实是有存在。比方雀榕就很喜欢拥抱别的树，然后最后就把它掐死了，这是也是有。那你说樟树很乖吗？其实樟树也没有很乖啊，它每年的四五月它就要落叶，它老两年以上的老叶就掉下，掉到它的整个地面上，它就放出毒素，它都不准任何人在我脚下发芽。所以并不是每一种树都是喜欢和平共处，有时候也会有霸道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取舍去运用。
哦，
对，它并不是绝对的不好，大自然界的这些生物没有绝对的不好，也没有绝对的好，
不然它不会存在在这吧。
好，
对对，
我们就讲好，我们刚才讲黑板树，黑板树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嘛，我们称为它地狱之树，因为东南亚那边种了很多那个黑板树，你午睡只要睡到在那个树下睡，它有那些气味就把你毒死了。所以这个树本来就是评价就不是很好的。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基于科学还是
但是有些传说有些说法啦，因为它确实那个臭气嘛，对不对？还有一点是它黑板树长得太快了，我们修剪也跟不上它那确实它也不适合作为行道树，我说实在的，因为它一般来说它就是树干这么笔直这么高，我们它也没有办法充分的遮阴嘛，对不对？那还有它的枝有毒啊，它也不适合作为行道树。
它长在大自然里面的这样完全没问题、可是因为如果你要考量市区里面要人树共生的话，或许真的会考虑一下。
对对对，
它可能不是最好解，
对、
最佳解，
没错。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景观嘛，我们要呈现什么让人家看到。如果说比方说我现在 整排全部都种枫香，哇，你就觉得哇有四季的感觉，有点国际大都市的味道。那如果你种整排榕树，哇，你就到南国的感觉嘛，对不对？就有点到夏威夷那种概念哦。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呈现怎样的景观。那这个景观是要用树来搭配的，那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要很了解树，帮树找好家，并不是每一种树适合当行道树啊。但是我也必须得说，行道树是所有树木里面最悲惨命运的树，
是
他们实在太悲惨了，因为我没有善待它、一个小小一个植栽穴就要它永远站在那边，然后永远都在那边被熏得乱七八糟，然后还要旁边都是一些废气嘛，对不对？它把熏得全身都黑黑的，有时候严重的它叶子都上面都一层灰嘛，它没有办法呼吸、
或者是串根了。我看到最粗暴的做法就是水泥直接再盖上去，
直接盖上去啊！我们以为它要拔出来，其实它要种进去，就是这么小的空间硬塞它。所以其实行道树是最悲惨的树木之一。
那老师，我们刚刚讲的是现况哦，它就是这么，我们会觉得它就是活得这么辛苦，那我们也觉得很郁闷啊。像我自己就常常看到这些不当遭到对待的行道树，我也很郁闷。那你觉得一般人我们在看到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到底可以为树做些什么？
我觉得一般民众大家应该要试着去了解树木，但是我觉得用学术理论的去理解实在是太困难了。就不妨从自己家里的公园开始去观察，从外观开始观察，然后去理解它，有时候可以去抱一抱它。这虽然有时候我在演讲或上课会教大家这么做，但是有一次有一个民众就突然告诉我说，老师，可是我们家的树齁，那旁边灌了一大堆农药，那我还是要去抱它吗？我怕我第一个先被毒死了。所以我也很无奈。为什么？我们本来就是要维持一个很好的大自然环境，就确实变成是有毒的环境啊。其实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民众啊，所有树木你不用刻意去施肥，我觉得我们常常在用农药也是在破坏大自然。所以我常常在救很多的树，我到目前为止在台湾救了非常多的树，我从头到尾我不用肥料，不用农药的，因为我希望民众可以去接近它，小朋友可以去接近它，而不是说这个树有用农药，我们用农药来抢救它，那小朋友不能靠近它，那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个意义 自然共生的意义啊。
哦，所以说施肥也不行，
就不行的。因为为什么？我们看深山哪一棵树在施肥是没有的。那如果说如果今天我们要种开花的树，它开完之后，你当然要给它补一点肥料，因为生产生完了嘛，对不对？那我常常
坐月子啦，
对对对，我常常都告诉大家说，其实呢，我只管深山的树，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讲，就是深山野生的狮子老虎我管的。那如果你家的家畜阿猫阿狗就不是我管的。那我们讲盆栽，盆栽对我而言叫做宠物，
嗯，
那果树对我是专业孕妇，那不是我的范围，我管的是那个野外里面的深山老虎狮子这些东西。所以大树的管理跟我们讲盆栽的管理果树管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如果民众大家要去了解树木的话，比方像公园的树，它不需要刻意施肥就可以长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好，我们家里这个庭园种了一棵树 长得不好，你拼命施肥，你让它虚胖，你知道虚胖减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要真的对它好，很简单，你就帮它打几个洞让它呼吸吧。
嗯，
因为其实树喜欢呼吸大过于喜欢肥料。
哦，
对，所以我们常常家里的盆栽有没有，然后吃饭吃完不是那个筷子吗，你就在上面打几个洞啊，树都开心的不得了，总比你给他一大堆肥料。
所以有的人在想说，哎，他既然露树那么容易倒，那我土埋厚一点不就好了吗？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是大忌，
适得其反。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种树的时候一定要看得到树的肩膀。嗯，
他的肩膀在哪里？请问一下，
就是你就把自己想象是自己一棵树啊，你现在到那边，然后你的肩膀就要露出表面，你这样就可以理解了。把自己想成一棵树，种在土里面。
可以讲一些跟人类沟通的话吗？这位？
对对对。然后请记得要稍微把自己的肩膀露出来一点点，露一点肩膀，这样就对了。不要把自己的只露出脖子这一节种下去，这样。
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过人家那个树的科普，说你土越埋越高，它的根就是会跟着越长越上去。
对。
然后它最底下的根反而会开始衰败，
对，没错，
也就是说它整棵树就是会越来越浮，越来越浮，
对对 对, 对，
它就更容易倒了。
对对 对,
各位，
对对对，里面是会烂掉，树干里面是烂掉。
想说容易倒，那我土埋厚一点总不会倒了吧 ？No No No、哦、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用人的很直觉性的思考去对待树，
是是是，
但这真的不是它需要的。
对，但现在这个有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台湾会常常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很偷懒啊，我们种树的时候我们懒得跟它架支架，像土越多用土挡嘛、
嗯、
把它稳固嘛。那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是把树种好的，你根本就不要堆那么多的土，你只要拉支架让它撑一两年，然后一两年支架就可以拿掉了，因为它不要一辈子拿拐杖。所以其实我们的种树概念也要改。
嗯，
对，并不是大家说土越多越好，然后 我对它这么好，满满的爱，土尽量一直给到最后下面全部都烂掉，然后最后白蚁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来找树的麻烦。
所以这个都是很基本的绿化的观念、啊、
对，这个非常的基本
啊，这个其实你不需要去变成树木医，你就可以有了。
对对对，
好不好，你自己在家里种，或者是你看到公园哪里有什么树，
对、欸、
它可能真的被错误对待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跟里长啊跟区公所反映一下、
嗯、
我跟你讲，一个人反映可能真的没有用，十个人一百个人反映的时候我相信会有用的、
对对对，所以
只能靠大家了。
对对 对，没错，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一棵树的能够百年千年非常的不容易哦。
嗯、
所以各位民众，如果你们的乡里的有一些大树，请你们务必一定要保留下来，因为我们的地球暖化的关系，有一些老树会慢慢慢慢的消失，他们有些得了一些癌症没有办法可救。但是我们要如何说实在话，好不容易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失去的都是瞬间，那永远买不回来，再多钱都买不回来。所以乡里的树大家还是要尽可能大家协力的把它保护起来，
先从乡里的树开始，
对，从你家附近的树开始，
好不好？是是是，
对对对，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不断的在流失当中，台湾的老树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一棵树要长成老树几百年的时间，
非常的不容易，
它要倒下真的我跟你讲一年半年里面就会发生。
对、嗯、我们砍掉就瞬间而已啊，但是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去把它把这个一百年买过来，两百年买过来是买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种百年的那种、嗯、我们讲自然资产的保护意识非常的薄弱，大家都要珍惜，
是是，
真的要珍惜这样的一个很不容易的自然资产在身边。
好，今天很开心、哦啊、邀请到这个树木宜占风村老师、嗯、在他这个忙碌的行程里面特地抽空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对于树的观察，对于树的爱，希望大家也可以感染这样子的热情，
是是是是，
好不
好，
然后开始关心你家里附近的树，
希望民众各位 能够爱树、哦、
是的是的、嗯、今天节目可以邀请到詹凤春老师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然后因为其实今天是包子最后一次主持这个 OFF 学，然后这个节目从2020年的4月5号正式上架第一集到今天，哇也满四年了。那这几年下来其实、哦、非常谢谢所有参与过我们节目制播的同事、哦、以及愿意像凤春老师这样愿意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活、嗯、分享他生命故事的来宾，那你们经历过的这些风景我觉得都让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野更辽阔更丰富了。那当然也谢谢这个所有一路以来、哦、收听支持我们 OFF 学的朋友，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之下、欸、真的有让你关掉紧凑的日常节奏、嗯、啊，舒心的去过生活。那而且不要担心哦，因为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会继续在我们的听天下持续播出，所以还请大家大力的支持。今天节目最后再次谢谢凤春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听众，谢谢。
如果你想收到天下杂志 OFF 学节目更新的消息，记得订阅我们的听天下，后会有期，拜拜。
好，谢谢，拜拜。